占卜，需要摇签，他要决定说到底哪一个城更重要，哪一个城应该是最优先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真代表神的见证，那么很自然的撒旦知道说他真的要吞噬的对象，他知道他吞噬的对象什么样的对象，明白吗？但是现在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和拉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反而让巴比伦不知道怎么做。如果有神的同在，他知道耶路撒冷是更重要的，他知道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比拉巴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座城都是三面环谷，而且都是南边、西边和东边环谷的，而且最脆弱的是北边。所以等到当时啊，约雅就是大卫的军长要把这个亚门拿下来的时候，那乌利亚他们要上阵的时候，他们是从北边上去，是最弱最弱的地方。所以如果就兵家的城市来说，那现在有两座城是一模一样的，几乎纬度也是一样，几乎高度也是一样，而且都是三面环谷，而且北边是最脆弱最脆弱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就着城市来说，这两个城应该是一样的城，两个城是一样的难攻打，因为它是三面环城的嘛。那么现在到底要决定哪一个呢？你看见巴比伦举棋不定，举棋不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说，自从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和伦敦和巴黎和拉巴没有什么两样。拉巴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如果大家坐飞机坐到约旦的话，你知道到了约旦你下飞机的地方就是圣经中的拉巴，所以非常的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几乎同样的高度，同样的地理的环境，同样是很难拿下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世界这样的城很多，但只有一座城，他所以神的见证，因为神的同在在他的殿里，而圣殿的灵魂乃是在于他的荣耀。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不要忘记，你挂外面挂的还是圣殿，那个实际已经没有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高的境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对的，因为我们是按照旧新约圣经来聚会的，好像我们是，别人都不是。弟兄姊妹，你什么都可以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神的同在还在吗？神的荣耀还在吗？今天如果神的荣耀在，为什么今天的聚会的光景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你看见说自从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在这里就有圣灵的解释，很清楚的。所以等到最后真的神说我倒要出鞘了，意思就是说我要开始审判这个世界了，审判耶路撒冷了，那么当然巴比伦就来了，巴比伦王就来了，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就指导耶路撒冷就对。但是现在发现说两个城很像，我不知道哪个城市，你想想个地方，这羞耻不羞耻？如果耶路撒冷跟伦敦是一样，如果教会跟社会是一样，那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见证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神任凭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耶路撒冷不应该是永久之城，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说了三遍，我自我催眠了，那应该保得住圣殿了吧？没有。问题是神的荣耀还在吗？这就是二十一章。当我们读到二十二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说到他们的领袖，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 我们人呢、啊、基本上就喜欢争谁伟大。如果世界上我们不争了，我们在教会里争。所以争谁伟大是在圣经里面，在主的门徒中间老早就有了。但是不要忘记，谁是大的，谁的责任就是大的。最后当你真的向神负责任的时候，不要忘记，最后神真的要审判的时候，他先是从首领们开始的。因为很明显的，神是把整个的聚会，神是把整座的城交给他们的，他们当然有责任，怎么会没有责任。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许多人要争谁为大，他要争权力，他忘记了在神面前他要尽义务。如果他真的神把他摆在一个位置代表的权柄，人家顺服你是因为人家佩服你，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叫你的弟兄姊妹可以佩服的？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不是神手中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那如果我们真是代表的权柄的话，那弟兄姊妹，不管做长老也好，不管是负责地也好，你负的什么责任，你做的什么长老。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等到有一天我等到神真的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22章，你看你很清楚的第5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明白吗？那不止这样，然后呢，当你读到第23节的时候，25节，其中有先知投谋背叛，26节，其中祭司强解我的律法，强解圣经，27节，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丝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所以30节，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人重修墙垣，明白吗？当做长老的，当做权柄的失败了以后，神在寻找，神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寻找是得胜者。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建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没有错，权柄失败了，但是顺服权柄的人也失败了，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扫罗失败了，大卫可以不失败。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有人批评别人是扫罗，他要问问他自己是不是大卫。所以很清楚，到了22章的时候，你看见主的话非常的清楚，等到审判要很快临到耶路撒冷，那些做先知的，那些做祭司的，那些做首领的，不要忘记啊，严格说来他们都受膏的，的确神膏了他们做代表权柄，他们不能够失败，他们就是失败了。那些顺服权柄的人到哪里？那些人没有责任吗？所以有的人说，等到审判的前，反正我是顺服啊。不是，因为神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最后你看见了吗？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 到了23章就讲到有两个姊妹，一个姊妹呢叫何，叫做阿和拉，妹妹呢叫做阿和利巴，23章。那么阿和拉呢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西结啊，他就是有个特点，他不会光讲犹大支派，他不会光讲南国的，他也讲北国。所以讲到不光是一个姊妹妹妹得罪主，是姊妹联合起来得罪主。所以46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就是10个支派的下场，也是后来2个支派的下场。第48节，这样我必须隐形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隐形。人必照着你们的隐形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那现在我们终于到了24章，24章已经到了第9年了。那眼看着在不到两年，你看见说就到了整个戏剧的悲剧的尽头了。所以这个时候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经过多少年，现在随时随地你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靠近耶路撒冷。然后第3节，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水没有多久，审判呢就来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以西结学他一生最难最难最难的功课。因为眼看着国将亡，最后耶路撒冷要惨遭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身上，就是16节，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善事，头上扔了裹头巾，脚上扔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做了一件事，他为着要表达神的心情，他为着要叫神的话说得更清楚，那么他顺服神，他失去了他的妻子。所以到了19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当圣殿被毁，当你们的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就好像以西结失去他妻子的感觉。然后23节，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弟兄姊妹，最后终于有逃脱的人，26节，那日逃脱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逃脱的，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所以弟兄姊妹， 到了这个时候，等到耶路撒冷城的被真的被攻陷，然后真的有人逃脱到了巴比伦来告诉他消息的那个时候，前一天晚上神有话告诉他说，他的口要开了，他从此以后不再做哑巴，从此以后他就要开口说话，比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以西结说话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蒙祝福的时候，当以西结闭口的时候，就是他们经过审判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审判，一幕一幕的，一点一点的，你看见圣灵用这许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神最终的目的。神他等到真的有人来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沦陷了，他反而得到释放了，明白吗？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沦陷了，什么时候他就得到释放了。从此以后，那么这就是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指着神的恢复，最后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神的荣耀后来是怎么回来的。不过从25章到32章是一段的插曲，那这一段的插曲是很重要的，我们等一等会回头来看它。但是我想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是一个休息非常好的时候。